好，请大家翻开中观经论。我们是讲到中观经论第几页呢？讲义是101页，课本是在，课本也是101哦。哇，讲这么慢。101是不是四声这里？101第二段，好，这个刚刚哈，我找到这个，我们刚刚看影片，我的剃度恩师真华上真下华老上他说。佛法弘扬本在生，那我找到了这个，这是太虚大师在抗战的时候呢，组织佛教代表团到印度访问，朝里灵鹫山写的诗。那灵鹫山其实不大，但是相传灵鹫山那时候大家在那里听《法华经》，他是说绝树枯荣几度更，灵山寂寞常重新，今时不用桑迟暮，佛法弘扬本在生。这句话啊，这首诗呢，说明了太虚大师他对于佛教有宏大的理想和愿景，未来他觉得应该可以法缘成就大转法轮。不过后来太虚大师的僧伽改革制度和教育落于失败。为什么落于失败？因为这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够扛得起来的。太虚大师在他的《太虚大师全书》里面有讲，说他的僧伽改革，教理、教制、教产的三大改革归于失败。这没有办法，因为大环境是这样。后来太虚大师二度中风，在还没中风之前呢，他对印顺长老说，下次你再来看我的时候折几枝梅花来吧。那时候的太虚大师说不尽的诗意，诗意就是怀忧丧志的诗意，是这个诗意哈。在印顺长老他写的，那后来印顺长老再回去看太虚大师的时候，太虚大师已经在上海圆寂了。那圆寂的原因是二度中风。我们中国佛教哈，有两个非常危险的时候，一个是在明朝末年，一个就在民国初年。明朝末年幸好有四位大师出来支撑了一下，民国初年就有很多法门龙象，很多大师出来支撑佛教，但是真正对于整个佛教不分宗派有全体的贡献的，当推这四位。哪四位呢？虚云老和尚，对，还有印光大师、弘一律师，还有谁呢？太虚大师。太虚大师的 贡献是在哪里？僧伽教育，还有整个对于佛教的教理、教制、教禅，有他的一套完整的思想。所以你在看太虚大师全书的时候，发现太虚大师对于整个佛教的擘画，还有他的愿景、他的理想跃然纸上。他对佛教有无限的什么这种期待和热情。不过最后太虚大师终于他的教理、教制、教禅三大改革归于失败。所以我们看在应顺长老他这里面说，我们看打失意就可以找到这一段，或是折好梅花。我记得没错的话是说它是折梅花，平凡的一生。来我们看哈，民国36年应顺长老42岁啊，正好跟我今年同岁。应顺长老到上海，在玉佛寺里见徐大师、太虚大师，那时有说不完的不如意事，心情沉重。这几句话呢，道尽了当时太虚大师为佛教尽心尽力、劳心劳力，却又受到极大挫折。这里面的故事非常漫长，有机会大家就去读一读应顺长老所写的《太虚大师年谱》，很感动。我想身为我师父真华长老，我是不是当弟子也要写一写真华长老年谱啊？对，我想等我博士毕业，我想来做这个事情。好，那时候太虚大师有说不完不如意事，那时候是在杭州，杭州的灵峰办武林佛学院，这里我去过，就是现在的杭州佛学院，环境非常清幽，很好，相当不错，四周环山，鸟语花香。今年去的，它叫杭州佛学院，以前是武林佛学院，演培法师和妙清都在那里任教。太虚大师对应顺长老说，你回来的时候啊，就说从杭州回到上海，说折几枝梅花来吧。结果太虚大师中风，就在上海玉佛寺往生。在上海玉佛寺往生，就大师的弟子、太虚大师的弟子都来了，应顺长老只是太虚大师的学生，被公推主编《太虚大师全书》。那时候在浙江奉化雪窦寺编《太虚大师全书》，他是编辑的。所以说整个太虚大师呢，对于佛教有着无限的热情，最后终归化为什么？化为乌有。这里面说明了中国佛教的什么很大的包袱，一个人是扛不起来的。而且太虚大师一脉的弟子都继承了太虚大师的思想，弘扬僧伽教育。那应顺长老亦复如是，那到我师父真华长老和如虚长老两位大师兄，如虚长老重建福延慧日两个道场，两间单道义，一心报四恩。 那么我们当弟子是不是也该效法效法，为佛教为众生？好，我是这样想。好，我们不再谈了，我们来讲课吧。诸位有空就去读一读太虚大师年谱，你会发现太虚大师的一生波涛万状，不是波涛汹涌哦，波涛万状。在太虚大师的前半生是革命生，参加过这个中山先生的同盟会，知不知道？你们都不晓得啊。对，然后闹出了金山寺事件之后呢，潜心下来去普陀山闭关阅藏。那太虚大师就在普陀山闭关阅藏的时候开悟，然后开启了他对佛教的另外一个生命。好，我不说了。多读书是有好处的哦。好，我们看讲义是在100页，对不对？103啊。好，我们看103讲完了，104。是地以假则行，这个讲过了对吧？课本是在101页，推究法的如何升起。哦，讲义是在105页，推究法的升起。好，什么是法？什么叫做升起？这边的一切诸法的法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我记得以前有跟诸位讲过，诸位还记得吗？什么是法？好，这个法我们看，这个就是通于一切，通于一切，不管是小或是大，有形无形，真实虚妄，道理事物，这都是称为法。也就是世间一切万事万物，我们称为法，可以吗？所以善法就是善的事情、善的事物、善的举止、善的行为、善的心行，善法。恶法就反过来说，所以一切的事物就称为法，有形的叫色法，无形的叫心法。好，所以这里讲一切法的升起，从中论里面来说是无生的，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无因生。那么这称为四生。那这四生怎么解释？在中论里面注解第20是在观音圆品里头的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之无生。什么叫做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？好，我再解释一下，现在对这四生加以破斥，就是不会自生、不他生、不共生、不无因生。那不无因生就是什么？有因缘才生的哦。但为什么要讲无生？为什么讲无生？好，我们看看应顺长老在中论里面他怎么解释。观四门不生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 不共不云是故知无生好，这是名四门不生。四门就是什么？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，这种都是被否定的。那我们要解释什么叫做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。应顺长老讲到生不出有因生、无因生。好，生又是什么意思？生是什么？生是什么？生产吗？啊，不是，生起。有违法的现起，称为生。这在丁福宝佛学大辞典里面说的啊。那再看比较浅显一点的，什么叫做生啊？要抄就赶快抄哦。好，再看这个生，升起的意思。升起的意思，梵文加塔，巴利文加提。什么叫做升？那当然各个部派讲的不一样，我们就讲这是升起，一切事物的升起，就中论来说，有四种是被否定的。好，我们看四生。什么是四生？来，四生，陈义孝，卵生、湿生、胎生、化生嘛？啊，不是哦。好，这个是讲这样的生起，对不对？找不到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找。那我们就找什么四门？四门也找不到啊，这不是哈、哦？那就找什么？我们讲自生，自生是什么？自己升起的。那怎么会自己升起的呢？那这个自己是什么？指的是有这个阿特曼我啦，从我升起的阿特曼。哪一个是长音？他讲的这个自身，就有一个自我然后升起。这个自我是什么？有神我的自身，还有呢，他大概就是讲神我自身。那我们讲一切万事万物的现起和生起是什么？是因缘而起的，不会自己没有因缘而自己跑出来。就好像什么石头里面会不会蹦出猴子来？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神话啊。我说自生，他这里我们再看。那应顺长老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把这四声分成有音声、无音声两类。有音声又不出从自身、他身、共身三个，合起来就是四门。那我们现在是要一个一个解释。诸法他这里有讲，法就是物体，就是一切有的东西，世间一切的东西。自身是说自体能升起的，看到没有？自己可以升起的自身。他说自身本身就是矛盾不通，凡是升起必有能生和所生。能升起的是从哪里升起？所要生出来是升起什么？这是能和所，怎么可以说是自己生的呢？好，再来，自生解释了，再从他生。什么是他生？那么这个寄送就说，那既然不是从自己升起的，就是从别的地方升起的、哦、 从别的地方，这叫他生。那什么叫他生？来，他生，我们看。对于今生而言，就冯光大师讲，他说指过去未来之生，又对自身来说，依其他因缘而生的，就称为他生。所以不是从自己来升起的，就是从其他地方来升起的。那这样子总对了吧？诶，中论里面有讲这不对的。好，例如算火，不能从我自己这里升起，那是从木头升起的吧？但是木头跟火是不一样的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说木头，不，怎么说从火是从木头生的呢？如果木头没有经过摩擦，没有生热，没有说什么着火的火种，火又怎么生起来？所以说火从木头来生，这个是有问题的，所以他生也破。再来，那么什么是共生？什么是共生？我们来看共生。共生应该指的是，既然不是从自身，也不从他身，就是自和他两个一起，由自他二性而生，那这个也被破斥。既然不是从自而生，也不是从他而生，怎么又可能自他两个一起而生呢？那这更有问题了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，共生。那从应顺旅程佛学词典我看，共生，这个是从应顺长老的。哦，共生呢，就是他这里没有什么多做解释，所以共生就是从自和他两个一起生的，那称为共生。好，那这个共生也被破斥。再来就是无因生，那无因所生呢，的反面是什么？有因生。所以应顺长老说的有因生是怎么样有因生呢？我们来看看，在《中观论颂讲记》。好，什么叫做有因生？它这个因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说四生是哪四生？自生、他生、共生和什么？无因所生。他这里的无因是什么？没有因缘，看不出他的因缘，不是从因缘所生的，所以称为无因生；不是从缘起生的，称为无因生。那这样对吗？所以在这里破四门不生，所以说不共生也不是无因所生。那我们看佛学词典，无因生论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主张世间是无因的见解，这是古代印度外道所执六十二见中。无因生论是什么？先生于无想天，命中后转生人间，此类人有数数通通，一知彼出无想天及其后行，但却不能一知彼生。这个好像不是我们要的。我们看第二个，自以结集之自分别观察，虚妄推求，以为世间都是无因，一切自然而有。这个是我们要的，这个是外道六十二见。所以中论里面破这四门，破共生、自生、他生、共生和无因所生。 这个无因所生跟无生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无因生论是跟这样讲。再来讲，是故知无生。什么是无生？我们来看看，不生不灭，涅槃的道理啊，讲跟没有讲一样。我们看这个无生是什么，又称作无起，诸法之实相啊、哦。如果说这是诸法实相，是无生无灭，所有存在之诸法是没有它的实体，是空。在空性之中，生灭和不生灭都在空性里头，都是空性，无生灭变化可言。但所谓这边无生灭变化，是指我们的执着在生灭变化中，但是在空性之中，一切缘起，它的生生灭灭都是空性，所以无生灭变化。但是凡夫迷这种无生之理，起生灭的烦恼，流转生死。好，这是无生。所以在这里破四因破这四门，共生、自生、他生、无因生，好，都跟大家解释过了。所以在101页第二段呢，我们来给大家念一念。论中说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无因，是故知无生。自生他生共生，这是应顺长老给他分判，叫有因所生。无因呢，是即无因所生。好，一切法生起都是不出于有因无因。但一般学者说有这个必然性、偶然性，必然性的都是有某些关系条件必然的发生某果。此事生，如说眼视所生，即自生，以为眼视是本有的生，即本有眼视的现起。什么是他生呢？以为眼视，这是应顺长老以眼视的生起来做例子。所以这里他说眼视是本有的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自生。他生是什么？眼视是依根境明等众缘而生，也是从某种因缘中发生，被称为他生。其实这里的语义有一点小小的、小小的比切啊，意的意哈、哦。还有即无因生，这四种可以总括一切自性论。好、哦，再说。自生在论理上根本就不通，因为自即不生，生即不自，说自己是存在的，又说从自己生，这不是矛盾吗？那为什么会说存在？自己是存在，又说从自己而生，从自己，从这个地方现起，必然是有从无现到有，对不对？那你又说你自己存在，这个叫做互相矛盾，看听得懂不懂啊？哎，中论、中观学越讲越难，所以我们课堂剩不到十位，那有些就跑去做法会了，有些去，哎，所以学习佛法要有恒常心啊。要发长远心了、啊。再讲，自即不生，生也是讲过的。他生眼视升起，到底是根生的呢，还是净生的，还是光呢？我们讲眼视的升起是什么？我们的眼根去缘取外界的什么色尘。但是你的眼根去缘起外界的色尘，你还不能升起眼视，为什么？要有光明啊！没有光明，在一片黑暗之中，你的眼睛就缘不到外界的色尘了。 所以这里的他生指的是单一的条件，而不是众缘。好，眼识的升起，哦，好，这个是这样，眼睛去缘取色尘，所以呢，我们会产生眼识。这里讲他生呢，我们会产生眼识，是因为怎么样？哦，因为外界的色尘，所以我们的眼睛、眼根去缘外界的色尘，产生眼识。所以眼识发生的原因，是因为外界的色尘，这是错误。印顺长老说，这个叫他生，所以眼识要升起，必须是要有众缘、众因缘一起合才可以升起。好，这里画一个图，这个是眼睛，可不可以？对不对？色尘是什么？例如说是。这是一碗面，你眼睛要看到这碗，这是眼根，这个外在的色尘，这是面，啊，这是色尘，所以眼根去缘取这个色尘，这样就产生眼识了吗？不对。那么如果它这边没有这个光，你眼睛没有透过这个光，你怎么去缘取外界的色尘？所以这边讲的他生，就是说眼识的升起是由于外界的色尘单一的现象，说这是他生。印顺长老说错误，是眼根要缘取这个色尘，是要缘取色尘生眼识，是要很多的因缘才能生成眼识，不是单一的现象。好，这个叫做破什么他生，可以吗？再来，若根不能生，净不能生，光的好，翻过来102页，那可以说是他生的吗？自他各个不相生，自他合的共生当然也不能成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逻辑上面的，自己不能升起眼识，那刚才我们又破他生了，那现在自和他两个合在一起，这叫共生。前面已经破自生，又破他生，自他两个共合共在一起，说共生，这样成立，这当然逻辑上有错误，共生也是错的。好，无因生与事实不符合。如果就说眼识是自然升起的，没有什么因缘造就它就自然升起，那这个更是荒谬。所以破这四门，所以叫在中论里面就是破四门不生。那么究竟怎么生？对，因缘而生，应该是说是这样，依着什么众缘而生，所以就破斥了自生、他生、共生和无因生。这个就是缘生，也就是缘起。那么印顺长老这里说，这四生都是既有自性而生，我们依缘起来说是否定自性，只有自性的就落于四生。好，再来，现在再讲102页的第二段，现在要破萨婆多部的。他说生是实有，我们看讲义在多少第几页啊？105页。哦，你们是104，我是105。萨婆多部就是什么？ 就是哪一部呢？就是说一切有。我们看萨婆多，萨婆多部就是说一切有部，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了哈。萨婆多部还有分，虽然是说一切有，但是呢，它还有根本的一切有部，还有其他的。好，我们看一切有，说一切有部是什么？萨瓦斯蒂瓦丁，瓦丁，巴利文萨巴，萨巴蒂瓦达。所以说萨婆阿斯底婆地，所以是萨婆多，是这样。就是根本说一切有部，哦，所以这里萨婆多部就是说一切有部。那说一切有部有它的教义、教理，还有它的戒律，什么都有。如果诸位想要了解说一切有部的论师论书，或者是他的教义，我觉得应顺长老他写那本说一切有部论书与论师的研究，那本相当好。应顺长老对于这个法义的分析，这是我相当赞叹，而且他是推崇印度佛教，那本写的我觉得不错。好，所以说说一切有部，那这边他说的萨婆多，他说以为眼识是一个自信有的，其实不是自信有，他是说眼睛这个是什么？是实法。你把这个 A 栏啊写起画起来，认为生是实有的。其实这个自信有就是实有啊，在萨婆多部是这样。哦，所以中论里面他这样分三个地方来破它。那怎么会是实有的呢？什么叫做实？实有就是什么？实际而存在。但一切如果说都是缘起的，怎么会实际实地而存在不灭呢？所以说是破萨婆多部。那这样来说，那这边我突然想查一个东西。藏传佛教他们受戒哦，是根据说一切有部的戒律，根本说一切毗那耶来受戒。南传佛教呢，它是根据次同迭部的律，我看次同迭部哦，有，又称红衣部。从上座部分出，所以称为同迭部。小圣有二十部派 ，Tarasatya，Tarasatya 啊，那这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呢？啊，我们看看，对。这个有，我有在讲中观经论之前有跟大家先讲过部派的分裂的原因。好，到后面有分出大众部和上座部。次同迭部呢，这边有18部派，有大众部、一说部、说出世部，还有呢 机硬部、多闻部、说假部、智多山、西山柱、北山柱，好，七八九，哎，还有雪山部、上座部，有雪山部，说一切有。哎，那赤铜蝶部是在哪里？是属于哪一部？我刚刚是讲，哎，我刚不是赤铜，嗯，哎，我刚刚找赤铜，怎么又跑掉？赤铜蝶部又称红衣部，是从上座部分出来的。但是从上座部的哪一部分出来的呢？这个就是部派佛教他们要去研究的。我们看看，他从上座部分出来，上座部有十一部。我的印象如果没错的话，赤铜蝶部似乎也是从上座部中得。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的，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，当然这印象可能会有错了哈。绝对不可能是法藏部，也不，我们四分律是属于檀摩德部，就是法藏部。汉译的四分律就是出在这一步。好，那部派佛教思想史呢，它非常繁杂，而且它的分化非常的什么繁杂。大家如果吃饱饭没事做，可以，这个时间太多，可以来研究研究哈。好，萨婆多部，我们再回到讲义第几页，105页，他说以为，所以刚刚这个讲过，以为眼识是一个自信有的法，眼识升起的这个身是一个自信有的法，它有它的自信，而是实有的，这个身有作用，能生眼识。总之他是说这个是只有自信，认为他这个眼识升起这个身是实有的，实际存在的，但是从刹那生灭来说，这个是有困难。龙树菩萨说用聚散来破斥。什么是聚？直生住灭三者是同时存在，散呢是直生住灭三者是前后个别。不论是直聚或直散，在论理上都说不通。好，这一段你如果不了解，你只要记得两句关键字就可以了。第一个，破萨婆多部，他这个认为眼识升起是实有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什么？他这个升起，认为他这个眼识的升起是实有，是自信论。那我们从缘起中观的角度来说，这是无自信的。所以用这个来破斥。好，目前是四点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把这个再讲。好，有问题请说。
是不是刚查到那个赤铜蝶部是分别说部的出来？
分别说部， 哦，好好好，赞赞赞。分别说不，分别说不是从哪里分出来的呢？因为在上座部的十一部派有分别说不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分别说不，所以分别说不是从哪里分出来的？糟糕，跟我学这个头脑都会打结啊，是不是从说一切有不？来，我们看上座部中分别说部的脱出，大众部分别说部、说一切有部、独子部等根本部派，所以哦，就是说从上座部里面分出有分别说部。如果诸位有带那本吕澄的印度佛教思想概论，里头就有锡兰所传的佛教以上座部分别说部佛法的正统之举。本书概称为同蝶部。好像他是，对啊，现在休息，所以它是属于哦，分别说部有分出化地部和同蝶部，所以是从上座部里面分化出分别说部和什么另外一个上座部，再一直分出来。我要回去找一下那个表，好，休息一下。